天涯寻法，楼兰古韵，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楼兰古国末期几个人的寻法经历。历史上，楼兰古国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东端，现已干涸的罗布泊西侧，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当时的楼兰古国是很繁华的，后来楼兰古国衰落，人们四散逃离，最终淹没在茫茫沙海之中，被历史和人们遗忘。随着人们对楼兰遗址的不断发现和很多文物的出土，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楼兰，同时也对楼兰原来居民的突然消失、古国的消亡产生深深的思考。为了揭开淹没千年的楼兰古国的消失之谜，海内外的专家们做了很多的努力，也提出很多假设，比如气候变化、丝绸之路改道以及战争、瘟疫等说法，但都没有提出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人们不重视道德，干了违反自然规律和道德伦理的事情而导致的，绝对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无论表象上是有着怎样的灾变，当人们不拿上天的标准当回事，甚至玩弄亵渎的时候，不符合上天给人安排存在的标准，那自然会被上天惩戒或淘汰。话说在楼兰古国走向衰败的时候，一位长期在昆仑山修道的人看到楼兰将要出现的结局，于是就派自己的一个弟子下山去唤醒那里人们的良知。这位弟子叫天行，当年30岁左右。此刻这位修道人有一位女同道正好在身旁，对他说：天行，此去任务繁重，一个人恐怕难以完成使命，我派我的小弟子16岁的云飞一同前去，您看如何？修道人说：云飞是小女孩，与一个大男人同行似乎不方便。女道人一笑：没什么不方便的，这里是西域，不是中土，民风不同，而且我让菲儿女扮男装就是，更何况他们真的很有缘的，让他们一同成就一番利己利他的事情，不也是为了以后做更好的安排吗？修道人听着觉得很有道理，于是给天行带了一把宝剑，给云飞带了一段蓝色的彩铃。这条彩铃是个法器，1米长左右。天行和云飞上路了，两个人说说笑笑下了昆仑山。在这个过程中，天行知道了云飞的身世，他不是黄种人血统，是上天安排他那一世来昆仑山学道，以便让他们那一百种族群的人能有个更好的未来。更具体的事情云飞不知道，只知道这些。天行对于师父如此安排的最终目的此时也不是很明确。一路上他们也是吃了很多辛苦，辗转来到了楼兰。在这里他们发现楼兰国王此时内心被不好的生命占据，对于信仰真正的神的国民大加迫害，而对于信仰其他不好的神的子民却大加包养，同时对于中原王朝与西域列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处理不当。他们发现楼兰国王有一位3岁左右的小王子跟他们特别有缘分，当他们想把小王子带离王宫的时候，天行和云飞的师父用思维传感告诉他们时机不到， 于是他们就暗中保护小王子不受国王的影响和侵害。因为此时国王的内心已经被邪恶生命占据，对待善良的生命，哪怕是自己的孩子，也不会放弃行恶的。小王子身边有一位侍女，对他非常好。后来一位亲属知道这位侍女原来是国王跟一位被贬的妃子生的。孩子生出来之后，被同情妃子的宫人偷偷在外面养大，后来被带回宫里伺候小王子，伺机揭开身世。他把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恢复了侍女的公主身份。楼兰古国处于东西方文化的汇聚之地，很多的不同类别的神都在这里用人的方式展现他们各自的文化和智慧，所以这里的人们有着多种文化特点。就拿音乐和舞蹈来说，这里的人们也熟悉了不同体系的音乐与舞蹈风格与模式。对于公主而言，她自幼非常聪明，也喜欢跳舞。在宫廷中恢复了公主的地位之后，有专门的人教给公主舞蹈。在她练习舞蹈的过程中，也多次见到神迹显现。有一次，在与宫女们一起研习一种舞蹈的时候，她看见那些宫女的身后，有很多天女随着悠扬的琴声起舞。不但如此，她能明确地感受到观看那些舞蹈能够使自己的身心得以净化。就是说，在看那些天女跳舞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经过这次事情，让公主感受到了神的存在。还有一次，公主在起舞的时候，舞着舞着发现自己好像不是在宫廷中起舞，而是在一个四周都是祥云的宽敞大殿中舞动，周围有山有水，而且这些山水也用他们的方式随之起舞，那种美妙是人间绝对不可能感受到的。再说天行和云飞，他们为了让楼兰人能够重新种德，在朝野中显现出一些神迹，被国王知道后召入宫中作为国师。楼兰国师还有两三位，那几位都不是正路的，胁迫国王迫害正信和周围的环境，导致天怒人怨。云飞的嗓子非常好，唱起歌来清新婉转，美妙动听。在宫廷中，他也接触了很多这里的音乐和歌曲。他在欣赏音乐和唱歌的时候，同样能感受到神的力量。而且他是修行人，那么当他在用这些因素的时候，就自然会调动更多的生命参与其中，能量会更大，境界也更加美妙。过了不久，楼兰国与周围别的国家发生战争，公主被妒忌的王后所陷害。王后原本想毒死公主，却被别人阴差阳错地给救了，但毒药也喝了一点点。天行和云飞都看在眼里，没有伸手相助，因为他们知道公主应该有这一难。后来公主在一位西域商人的帮助下，带着两位侍女辗转来到了敦煌。表面上说是那位商人帮助，其实那位商人和一位女随从在此时遇到一次劫难，已经死亡了。是天行和云飞二人在师父的帮助下，借用他们的身体来完成这项使命。这个与借尸还魂不完全一样，这是施展一下神通法力而做的。很多人都看过三言二拍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唐玄宗有一次召见张国老，让张国老喝酒，张国老就将一个盛酒的器具变成一位小道士的模样。其实在古代，对于有一定道术的人做这些事情是很简单的。此刻天行和云飞也带着小王子上路了， 他们二人一路上暗中保护公主一行人。落难的公主时常心情烦闷，觉得自己命苦。有一次，她让贴身的两位侍女去不远处的胡杨林看看。两位侍女来到那里，看到一位身体非常高大的人站在那里。起初他们很害怕，但那个人说，
我是管理胡杨林的神，这种树如果从生长到彻底的消失，时间可以达到3000年。我是管它们存在的，这种树其实就是用来见证文明的兴衰的。佛陀说过，优昙婆罗花3000年开放一次，见证转轮圣王注释传法。大漠中的胡杨树其实就是见证着人不种德之后文明的衰落，给人留下深刻的教训，同时也是印证着上天所造就的生命的顽强。无论怎样，干扰再多，环境再恶劣，它也要完成应该完成的使命。即便是被黄沙深深地掩埋，但就是不腐不烂，用他们的身躯向天地证明自己曾经存在过，辉煌过。其实塔里木河及支流的孔雀河都是上天派到人间给人以生命之源的，他们背后同样有神的因素。如果人们懂得尊重他们，那他们就会给周围的人带来生机，同时也是给以后创世主来人间传真正让生命回归天上的大法做铺垫的，否则就会被神所淘汰。作为人也是一样，你们公主的身世我都知道，她此刻的心情烦闷，为什么让你们过来我也知道。你们回去告诉公主，你们要走过这一劫，这一切都是为了等待创世主的到来而有序安排的。你们的故国楼兰会被历史尘封一段时间，在创世主开始弘传大法的那一世纪初期，他的面纱会被你们此生的小王子给揭开，这都是有序安排好了的。
一席话听得两位侍女有些摸不着头脑。这时那位神随手拿了一段胡杨树的枝条，让两位侍女给公主带回去，并说落难的公主如果今后遇到什么事情就仔细看枝条。说完，神人就离开了。